八姐帮帮我。八姐帮帮我，我是一个屌丝，长得还行，长得还行就不是屌丝了。每个月60000的工资，我操！每个月都要有应酬之类的，存30000。我去年结婚了，媳妇每个月10万多，每个月存50000，她每个月都比我存得多。虽然她很喜欢我，很黏我，没有表示出来看不起，但是我很自卑。我想问问发姐，怎么才能改掉自己爱吹牛的毛病？你们怎么改得了呢？这个毛病是写在你们 DNA 里面的，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就是传男不传女的一种遗传病，你知道吗？爱吹牛。所以呢，也不要太自责，像你这样的人还很多，我们直播间就是也有很多。秃头和爱吹牛都是传男不传女的那个遗传病，真的就歪染色体里面的。你们不爱吹牛啊？我觉得我们直播间这个病情也很严重。这封邮件说，发儿女神，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前几天和女朋友出去旅游，然后终于到了我期待的夜晚。我之前想了，这一定是个很伤肾的夜晚。再然后洗完了澡，我们来到了床上。当我搂住她的腰时，你开播了，然后我就打开了你的直播，然后她就叫我关掉，我没关，我就想看发儿女神。结果这么说吧，现在我单身了。我是不是很皮呢？你要不要陪我一个女朋友？这位同学应该也是什么犯下了爱吹牛逼的毛病吧？老毛病又犯了。我才不信你们啊能的时候还会看直播。我这个我是不信的。谢谢在下老逼疯的小僵尸。这从哪里看出来他在吹牛逼呢？从第一句是吧，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呢，一看就知道哎编的是吧。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哈。嘉年华合影之后，你说了句这位，我想知道后面的内容。这张照片过后，发姐你说了句这位，然后就被后面合影的打断了。我就想知道后面是啥，没啥，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啊，其实我当时是吧，有一点那个就是说想说这位是不是总监的粉丝啊之类的吧，啊不太合适的话，你如果硬要问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勉为其难的告诉你，我就其实我也啊不是不安好心的，就想给你开个小玩笑，希望你大人有大量啊。谢谢证券老司机的飞机。发姐你好，我是个打工的，初中毕业就出来了，现在在一家便利店上夜班。我喜欢的女孩每天都来买东西，很喜欢她，她没有男朋友。你又知道了，这一点就暂且不提了。我今年20，自打出生以来没谈过恋爱，不是很平常吗？对吧，一个普通的673-73的观众。我想在这里求高智商高情商高颜值的发姐怎么追女孩子，对于这方面一窍不通，本人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求撩妹攻略。最后祝发姐青春永驻。 哎，这个小伙子就是很实在，是吧？一看他就没有那个吹牛逼的毛病，是吧？我其实有时候接到那些邮件说什么发姐我长得也挺帅的，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我心里面其实是有问号的，你知道吗？他又不发照片儿吗？强行就很帅，谁信啊？这个小伙子就很实在，说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这个问题很普遍，我们来详细说一下。我个人觉得哈，男生除了最基本的那几点，你说的那种长相啊和钱啊，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是吗？大家都想要但是大家都没有的东西。我们抛开这两点比较难的啊，我们来说一下一个条件普通的女孩子如何获得其他女孩，哎不呸，条件普通的男孩子如何获得人家的好感，获取人家的好感。你看你们这就下药，真的，你们这种思路可是要绝种的呀。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男孩子如果长相不是特别帅气的话，就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很好了。穿干净的衣服，梳干净的头，不要在头发上抹太多发胶嘛，不要把两边剃得很溅到头皮，头上然后头顶很高的那个那个什么叫什么发丝儿呢，这种没用的，不好看。不要带太多的饰品，不管你是大金链子还是那个什么和田玉，男生就我觉得男生的饰品就是少一点比较好，带个手表差不多了。还有勤洗头，不要老是有头皮屑，如果你有头皮屑这个毛病的话，不要穿黑衣服啊，穿那种灰色的衣服，白衣服也不要穿太多了，因为白衣服一脏就很明显，特别是领口这儿，领口这儿你们自己看不到，我们看得到。戴手表可以，但也可以不戴，看情况嘛，有就戴，不戴没有就画一个呗。以及一般除非你颜值很高嘛，或者说你特别潮，不建议染那种跟本身发色相差太多的颜色，比方说你本身是黑头发，你要染白头发啊，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是吧？啊，或者说你本身是那个黑头发，你要染绿头发也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对吧？啊，就是你要染头发可以，就染一些深棕色呀或者之类的，不要跟自己本身的发色差太多啊。有染白头发的，染那种灰色的，特别银灰色的头发，以为自己像那个什么精灵王一样，或者说像那个坦格利安一样，实际上不是的，没那么好。另外呢，就是也不要穿太潮的衣服，那些什么裤裆都在膝盖的那种叫哈伦裤啊，是吧？我们女生其实不是很欣赏得来，真的。像那种，两腿之间好像有无数的羁绊的那种啊，那种裤子，看上去腰有1.5米，腿有50厘米的那种，那些装扮，不是，一般女生都不太喜欢，真的。其次呢， 在为人处事方面啊，就是跟女孩子打交道，是吗？不要太装逼和太殷勤。有些时候你太主动会显得有点耍流氓的那种嫌疑，以及会让人觉得你是吧，是别有所图啊之类。另外呢，就是表现的礼貌一些。我觉得有礼貌的孩子就是走哪儿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你们记得之前有一个韩剧特别出名，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吗？里面有一个佟明俊戏是吗？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都敏俊嘛，然后我已经忘记他的真名了。他就是后来在这个影片结束，那个电视剧结束之后，他还靠那个，因为他很有礼貌这个形象就火了很久。他每次在那种发布会呀、还有那种活动啊，一些颁奖典礼上面都表现得很绅士，就是每一个跟他找他签名的人，他都会想要跟人家握手。但是实际上很多粉丝呢就没想到这一层，就签了名就走了，然后他那个伸出去的手就很尴尬，是吧？我们把它称之为空气手，但是他还是坚持每次都伸出去，是吧？就这样给很多女孩子的印象很好嘛。对，金秀贤。还有就是就算跟女孩子关系进一步之后，也不要动手动脚。我知道你们就是在网络世界混得太久了，有时候对动手动脚这四个字有点定义有点模糊。很多时候动手动脚并不是说你扒人家衣服啊，拉人家拉链，那才叫动手动脚。如果不是很熟的话，很熟也最好不要，就是不要去搭人家肩膀，也不要，更不要去搭人家的那个腰什么。很多明星之间，就是男明星跟女明星合照什么，他们那个手都是悬空的，就是这样，就不真，就是做一个样子，但是不真正接触到人家的那个皮肤，这样就显得什么很 nice， 没事就上手就显得不太好。怎么啦？空气肩空气手，成龙那种就不太好了，没事就把人抱起来了，真是。萝卜鸡说自己总是以示清白，萝卜鸡就跟那种机关里面的那种老领导一样，他跟人合照都是这样的，把手背在后面，然后就是，他的手就是不出现在镜头里面，虽然很有礼貌，但是就是看着年纪有点大。谢谢川大王喝不醉的飞机。对啊，老干部村支书，很想有时候觉得他如果那个冬天披一件那种军大衣，就看着贼有范儿。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天，被一家号称电影公司的副导演在街上遇到，叫我去面试，然后去面试的时候说我外形可以，并要求签约2年。 但是前提是要先付款2980，可分期也可以以后用酬劳抵扣。当时脑子一热就答应了。我知道发发这时候肯定说太单纯了，没有经历过事情。我怎么会说你单纯呢？现在心态爆炸，求安慰，能把我的 ID 打码吧？啊，打码了，真的心里很憔悴，事后就发现被骗了，后悔莫及，求开导开导。这种事情应该如何解决呢？合同已经签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否应该走司法程序？来看他下面的那个哈。哦，他自己已经打了码了是吧？我们就不担心了。就这种什么经济合同，福建省福影传媒，嗯，嘿，福建人啊。然后为期2年的一个经济合同，什么拥有你的肖像权、声音什么什么什么，哎呀。这些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但是你也别想着能把钱拿回来了，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2000多块钱，哎，其实是3000块钱了，2980嘛，算3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嘛。你如果真的想要去通过法律手段去把它要回来，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那个什么金钱成本，就是太不划算了。劝你买个教训吧。我虽然是一个法盲，但是我经常听熊老师劝你们。他说：“哎呀，几千块钱打什么官司啊？你知道打官司有多贵吗？是吧？我收费很贵的，法院收费也很贵的。你为了2000块钱，你花8000块钱打官司，你是不是傻？”哎呀，买个教训啦，当交学费啦，就这样。就是主要是以后不要再犯，别想着把钱拿回来了，基本不可能。另外就是也不要担心他们来找你做什么，这些合同都是骗子公司的。哎，合同漏洞百出，没有什么效用，就为了骗你的2980块钱。而且他们就是有那种，刚才我看见弹幕也说了，2980好像还立不了案呢，就好像3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才能立案呢。警察叔叔很忙呢，不能说你丢了。就那个金额，什么金额都给你立案啊。这个故事除了告诉大家不要轻易花钱以外嘛，也是要提醒大家正确的认识自己。什么说你外形可以啊，要你签经纪公司啊，是吧？我一直以为都是拿来骗我们这种美丽的小姑娘的，是吧？没想到呀，哎。还能骗到你们这些小伙子呢，真是没想到。你们还有这种梦想呢？我再打2000过去。你们真是指着瞎子跳河。我以为现在就是骗小男孩的都是那种在网吧里，是吗？比方说有一个中年大肚子的秃头大叔，在网吧里看见你在打英雄联盟，拍拍你的肩膀说：“朋友，我觉得你很有潜力啊。虽然你现在只是在白银分段，但是我已经看出了你操作里面蕴含的无数个细节。我是 WE 战队旗下的 WO 分公司，请问你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我们会对你进行培训，好让你上下届 LPL， 是不是这么没有这种骗局吗？我觉得这种应该更容易成功吧。 WC 分公司，对呀，WC 嘛。要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啊。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你是 WC。 明天就用这个招数。我靠，你骗小学生的饭钱，你良心不会痛吗？发姐，以前做设计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小心机吗？这个案例至少可以总结三点：一，不要得罪设计师；二，甲方设计管理人员一定要加强审图；三，现场一定要多跑多看。怎么了？这张图？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你知道我开始看成什么了吗？我以为这里面那个有个图案是个什么，那个就是有点三俗的图案。我说我看着不是很像啊。后来这里有个哦哦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好，很好解决的，把那个路啊弄点边上就行了，在这里修一条小路啊，在这里修一个，就可以弱化这个星巴克的感觉了。谢谢主播金金的飞机。嗨，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事故，你知道吗？我们设计师从来不敢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款项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后期维护的那个费用，就是说，你把图交出去了，人家修的过程当中钱还没给完呢，你要这么整是吗？你真是有点拾金不昧了是吗？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事故。我当初也有想过很多，比方说什么辞职之前把那个硬盘里面泼点水呀，或者说把我所有的图都复制粘贴，就是把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线重重叠叠的叠在一起，把那些墙啊不小心往旁边移动个两三百啊，根本没有人发现，但是到时候做出来就有的他哭的那种。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我其实都没有真正做过这些事情。有时候做工程啊，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甲方啥也不懂，要求还巨多；二，不给钱，所以经常会那种报复社会的想法在心中翻滚。我相信每一个真正在公司里做过设计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被拖欠款项吧。但是其实由于是一个买方市场，就有钱的是大爷，所以呢你心中再有气，为了生活你还是得忍耐。如果说你真的哪天气不过把甲方打了，或者说你把甲方给做迟了点小绊子是吗， 把人家给阴了。其实很容易，这个事情就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对吧？一会儿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人尽皆知的故事，就再也没有人给你项目做了，除非你要像我一样是吗，转型当网红。哎，这么想起来，我当初应该做点什么再走，还是太善良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在圈子里混了。是的是的，不过这个还是由于立场的问题的。我当甲方的时候也经常改来改去的。那个爱鱼爱生活不是昨那天介绍了吗，他是设计我们手环的一个水友。但是我作为甲方是吗，也是经常折磨他。我说哎呀，这个改一改呀，换一下字体，改一下间距，是什么颜色啊，勾边材质。我们当时那个最终版本就有六七个，也是算过了过了当甲方的瘾了。哼哼哼，哎呀哎呀呀呀呀，哎，怎么叫冤冤相报何时了。一会儿开空调，一会儿关空调，这个小区不行。脸上好好多好多那个灰，不是灰，好多油，擦一下。我们作为那种建筑设计还好一点，室内设计才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任由甲方凌辱。我们建筑设计很多时候要受国家什么规划局的限制，还有受规范的限制，不是说甲方想修成什么样子就能修成什么样子，还要就是说，第一能不能修，第二让不让修，很多很多条条款款的。但室内设计就随便你整了，基本上很多奇葩的要求都有，是吗？总之呢，还是要谢谢那个什么，谢谢爱鱼爱生活，改了这么多次，最后还是很满意的哈。给这位师傅五星好评，有机会再合作。发姐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去年12月份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妹子，相亲还是相亲？今年五一订婚了，当时觉得对方工作好，性格好，人也长得不错，虽然没有发姐漂亮，但配我是绰绰有余。不过最近到了夏天，随着穿的衣服渐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未婚妻的体毛有点重，除了嘴唇上的，其他的手臂、腋下和腿上基本上都比我的重。虽然我知道这个都是个人体质问题，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尴尬，不怎么能接受。发姐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应该怎么委婉的告诉我的未婚妻这个事情呢？还有我未婚妻比较传统保守，我不知道提这种事他会不会反感呢？希望发姐帮我解答一下，麻烦发姐了。这里祝发姐美丽如花，永远18，祝喜瑞斯越办越好。 PS 加班族不怎么有时间看直播，希望刘诗诗能把我的邮件解到紧急里，谢谢诗诗。哎呀，这个事情是吧，这两个人真的很传统啊。你看都订婚了，都订婚了，然后发说人家体毛有点重，所以说两个人还是就是一对纯洁的青年男女。 体毛比较重其实很简单嘛，处理。但是如果你想怎么告诉他不伤害他，我觉得基本是做不到的。刮刮乐不好，刮刮乐第一是伤皮肤。你们有时候刮过胡子，会不会觉得这一块的胡子那个皮肤会有点粗糙啊？毕竟是刀片走过的地方。刮刮乐不好，而且就是说治标不治本啊。如果你刮了之后刚刚长出来那阵子就非常的刺人，就像一只小刺猬一样，带反甲的。这个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吧，不是那个什么一到夏天那种美容院都会有那个就是什么冰点脱毛的服务吗？那项目做一做不就好了吗？拿火烧你这是漂鸡呢。粘的那种也不太好，粘的那种就伤对皮肤伤害太大了。你想一想，我前阵子好像也不是好像，就是给自己是背上这儿，然后贴了一块胶布，因为那时候这有点疼，然后撕下来的时候哇那个酸爽是吗？我觉得对皮肤伤害大，不要这样。哎，光阴似箭什么意思啊？别刷了。我觉得这个没有委婉这回事儿，你要是说了嘛，他一定会受到伤害的。要不你就委托你的她的闺蜜什么，你贿赂她的闺蜜，比方说你她给她的闺蜜刷20个火箭，说求求你告诉你的那个告诉我老婆我未婚妻，叫她那个去做冰点脱毛吧。比方说你叫你去找她的闺蜜说我们一起演个戏，你说你获得了美容院冰点脱毛买一送一是吗？浪费了太可惜了，于是拉上他一起去脱毛呢，多花点钱嘛，多花点心思就好一些。你直接说肯定很难受呢。不过我看他这个说法好像就是挺贵的。一般来说，你知道美容院脱毛一般就是脱这儿，就唇毛，还有腋下，就这两个地方一般来说。如果你这个是你老婆跟个美猴王似的，手臂什么脚啊都要弄的话，可能不要没几万下不来。就希望你做好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啊，别说我没提醒过你。这个你想一想，那种脱毛它看着挺便宜的，就什么98块钱就能脱了，实际上它98块只管这么一小块地方。这按部位算的，你全身脱的话那就没有几万下不来，真的。要不然你就忍一忍。其实我觉得他后来提出来说他的未婚妻比较保守和传统，其实这个事情也本来就比较传统了。以前新娘子结婚之前要挽脸，你知道挽脸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普通话里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拿两根线，然后你顺着你的那个脸走一圈，把你脸上那些小细毛全部给弄掉。很疼的，但也没有疼的那么严重，反正就是有点疼那种。谢谢飘来飘去的兔兔的飞机。所以其实那么脱毛这个事情也是很传统的，那么 相信你传统的未婚妻能够理解你。大胆的去吧，皮卡丘，开脸，你们叫开脸，我们那边叫玩脸，拿两根细线在你们，土范儿呢。刚才有人说脱毛膏，实际上我以前也用过那种脱毛膏，想就是去胡子，美女都有胡子嘛，美女胡子。但是呢，那个说明书上面说，在用于脸部之前，最好在手腕上试一试，就说以免脸上出现什么皮肤过敏呢，到时候就很难办了。然后我就在手上这里试了一下，就结果脱了这一块就变白了，一直长不回来，整个夏天都很尴尬。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手臂就是见效很迅速。我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没什么汗毛的人。这个东西嘛，通体雪白也不科学，不要太过分就行了。关键是在于就是自己讲究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欧美的就是俗话说大洋马都是体毛很旺盛的人，你们如果有近距离接触过那些白种人，你就知道，更别说阿拉伯那边那个人种的，就是毛特别旺盛。我们黄种人应该是体毛最少的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你连黄种人的那个体毛都接受不了，基本也就告别世界和平了，对吧？黑人少，但是我们不介意，就不在意这个事情。黑人是那个皮肤巨好，但是很多男孩子还是喜欢长得白的嘛。还有人说体味重，哎呀，我不知道，没闻过呢。